师兄们晚上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圆寅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的问答集。咱们上次已经学到了第十一问了，今天从第十二问开始学起。十二问：我们修法的人该看什么书？答：在修法前，显教的书都可以看，但重点应看明白正知见，开发菩提悲愿，建立正确身心行为的书。在师父传你法后，应该看有关修这个法的经论和其他参考书。我觉得这一问吧，说的好像挺简单的。师兄们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可以提出来。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我也没有，我看上次说的很清楚。你看看那个江团长，他有没有要说的？
对，这里面那个上次说的非常清楚了，就是在修法之前，就尽量看一些正知见的书。像我们那个新密弟子，就是灌顶以后修法，就白坐，就是尽量就是少看书，然后百座下去以后上千座，就是要主要以祖师的开示为主。好，说完了。
十三问：什么叫观自在？答：观照自己在本位上不动摇，这个自己不是肉身的自己，了了灵知才是自己，但又不住了了灵知。那魏老师您给讲讲吧，就是这个不住了了灵知，这个我们具体在用功的时候应该就是说怎么操作呢？石家庄的王师兄他也问了，他说不住了了灵知是啥意思啊？魏老师您给解答一下。
那你先得知道什么是灵知，得问你一句，不住了了灵知是啥意思？那你先得知道什么是了了灵知。你要失德本来，我失德什么是本位？他说他认为肉身不是自己，这个是错的。那肉身是自己，是不是也是错的？你认为呢？这个自己不是肉身的自己，那这句话还没有听明白。了了灵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，你这都是道理。既然说安住在本位上不动摇，那你就得用道一句。本位的话不说观自在吗？要关照自己在本位上不动摇，这个真是有点难杀人啊，难死人了。哪个是自己？老了了分明的灵知是自己，还是这个身体是自己？说了了灵知是你自己也是错，不是你自己说了了灵知不是你自己也是错。我们不从理论上说，现在那有个自己就有个落处，语言道尽道不出，就是觉思维离眼距。这个我估计也这里边有可能知道，有可能有知道的，能够把你的本来那个呈现出来。要是不知道，我们还真是什么叫观自在？观照自己在本位上不动摇。如果说是心里边不明白，说没有认识本来，那你也别说在本位上不动不对不动摇，只能说我们现在观照内不随妄念牵流，外不为境界所动。这个说不定我们还有点做的像是，也不能说完全认识清楚啊。于本位上不动摇，必须要失德本啊。这个自己不是肉身的自己，了了灵知才是自己。后如果落在了了了分明是自己上，那又不是了，转缩转圆。所以上师又补一句，你看都句号了，又补一句，但又不住了灵知。不住有个了灵知，有个东西吗？有一个境界或者是一个概念吗？有这个东西吗？心存一丝不明解脱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你会就会，不会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 这个因为没有人说，现在没有人说无一不是自己。那个王阳说无一不是自己，那无一不是自己，那还用关照？不用，那就不用，是不是？那都是你自己，你关什么照？在自己这个本位是本份上，是也不对，不是也不对。好，这个就这样啊，没法那个给你道的明白，因为下边还有，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说。那个其他师兄，无我是自己，这都是道理。我们现在不说道理，因为上师把道理都给你说了很清楚，对吧？无我是就是自己，无一不是自己，这就是自己。了了灵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，这更是，我觉得这更是道理。用语言来烘托这个，刚才我说呀，就是说你有个本位，或者就是落入无本位上都不行啊，落在有上，落在无上都不行，落在道理里，落在文字和这个境界里都不对。所以上师说连了了分明的灵知也不可得，就是说你又不住灵知，了了灵知你不能住着这个啊，一有所住那肯定不是灵知，那叫生了念了，起了念了，那便不是。我们现在说的是道理，我就是说不说了，没法跟你说，就是可以提个醒啊。下面我们可能会说的你再听吧，下边可能还会更贴近一点。嗯，说你不知道本位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你说的了了灵知有尾巴，那个也不是了了灵知了，也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了啊，是能说出来的，肯定都说不到了，没有人说出来，我还没告诉你呢，太阳打东边出来，说一句。好，下边不说了，这个说十四吧，说多了没有用。
好吧，我们进行第十四个。十四问：什么叫起疑情？答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哦，起疑情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就是没有退路了。啊，我想起了一个句子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也许正是好消息到来的时候。魏老师，您再给讲讲这个呗，我这么理解对吗？
可以理解，可以怎么理解都行啊。就是那个什么呀，生死大事没有着落，那个心情全身都在这上头。也就是说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死无葬身之地是说什么呀？苦思冥想都没有一个出路，你要寻一个出路那便错了，那便丧身死命。你这样子，如果这样子能够正入本来的话，那就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啊！你要找一个路径，本来没有路径啊，没有这个你走的路啊。为什么？上师说那个略论里边说呀，你绝思维啊，断你的思维，断思绝虑，就是不用考虑。要如果用我们的就是思维之心能够达到话，那好了，那就用道理说呗。说了49年都未说一个字，为什么呀？此心下边说的是心中心，是不是真心也不是假心，都就是不可得之心，也就是说是离开对待方能出身，出的身来就是这样。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离不开对待，离不开有相，离不开那个什么凝思冥想，你要寻个路头，那就是丧身死命，没有出头，没有出身之路，就到不了那个地方啊。就是也那个地方是啥呀？没个地方啊。说你这个要断思绝虑，所以我们不想了。 正因为这个生死大事，你觉得是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遇到佛法了，接着这个生死大事，这个事儿太大了，太重要，比你这个人生，比这个什么，有这个心脏，这个人生有这个眼耳鼻舌身，这个人生比断了你的这个命还要重要，就是法身慧命，你接的是你终身的那个最重要的事儿，所以一直不明白，一直疑着，这就叫死无上身之路啊，说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一直一致的呀，我们心中心的人行人，虽然不像那个禅宗里边参话头一样，但是你说是不是？我说这个意思，一起上师都说，一开始接触心中心就讲明心见性，一直到最后几十年以后，可能这个事儿，这个地方还在疑着，就是说这就是疑情。最大的疫情就是这个秘密你不知道，实际上就在你那儿，就这个秘密你不知道，你一直疑着，你一直认为他人家知道，为啥知道？人家有一个什么路径，有一个什么方法，有一个都没有啊，都没有啊，就是老师头用功打坐，而念你关照，只有这样，我们说这还是个方法，
好的，江团长，您对这个问题，聊两句吗？
这个是，禅宗他们是参话头，就起疫情，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，禅宗就是用这个法修，但现在的时候吧，就是说，因为根基不行了，就是所以说就用心中心法六音一咒，也是从八识起修，这都是用八识起修的方法。行，我就说到这儿吧。
好的。十五，问悟个什么？答：三世诸佛也不识，还会吗？宗下答语：切忌说理，须意在言外。现在人根基太钝，修禅定不易开悟，唯有静谧双修，此教何宜？此诚无可奈何之事也，但欲有缘之智者，亦可摄受一二以交之。啊，这就是说我们悟个什么，三世诸佛也无法开口。宗下这个就是意在言外，就像刚才魏老师给我们讲的啊，离言思，离言语的。现在人呢是修禅定不易开悟。但是呢老人说了，好像就是我们虽然是末法时代，上根立志也不是没有，遇到有缘之事可以摄受一二，以宗下直指，令他悟入。
我就说这个好像是源于老人，就这一块都把这个，就是我们虽然是修心中心的，但是还有那个禅宗的那个根性啊，就是硕士也是在禅宗里面混过的，过来过了啊。就是二主说那个苦修之事，说禅宗门下苦修之事，所以你看他问的那个话，他总是跟一般的老师念佛去，是不是？一说念佛四个字，老师念去，这就很容易理解。这个他就是带着一种那种根性，他就来问悟个什么，问圆寂老人。那他一来都不是说的，心中心咒，每分钟念多少遍，这都说得很清楚，对吧？这个三世祝福也不是，所以悟个什么？如果有个什么，有个悟，有个什么，那三世祝福也不知道，也不失得，也没法，也失不得。问你还会吗？还会吗？你悟个什么？这个里边有一点我就得解释一下，因为我看了那个二祖的还有那个佛学大辞典里边呢，他对禅定的解释和我们平常对这个一看这两个字给出了那个定义，他是有点不太一样。因为我看二祖他说的是那个我们的佛学辞典里边，禅谓之一念不生，定谓之作见本性。二主他这个在乙亥讲演录他是这么定义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修禅定不易开悟，修禅定不是光坐那儿静虑，对吧？这一下你就知道，应注思凝冥想，不是那样子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因为在来问的这个人，他就不是那种根性啊，所以你看，禅定不易开悟，本身这就带着有禅宗禅门根性的那个问法啊一样。一念不生谓自禅，坐见本性谓自定。所以现在的人呢，他喜欢这个说这个，但是他起不来移情，所以他也很难通过这个方法能够明心见性。这是圆圆老人说，但欲有言之自责，也可舍受一二以教之。哎，如果要遇到了这样的人，他可不必，他大可不必修心弄心，直接可以接引他啊，就用这个禅宗的这个接引人这个方式啊，他也可以，哎，因为那个起疑情破参嘛啊，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还有那个也可以，就是遇到了这个又喜欢禅，但是又起不来疑情，那就是这借助于我们心中心法啊，这样一念不生谓自禅，坐见本性谓自定，用这种方法来秘密契入这个佛的心地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既然是说你看现在人根基太钝，所以说呢，修禅定不易开悟，用这种方法，哎呀，那就可能见得太少了。要不是他好像是那个归类为禅门之中的人，他又不打坐，不像过去的禅宗的那个行人老老实实。你看那个大祖师他都是怎么过来的，我们越看越有那个最后能够证得彻，就是悟得彻的这样的人，他又是肯下苦功夫，对吧？一禅几多少年，几十年，是不是？他秘密的就是在那禅呢，不像现在的人说几句相似语。后来有的师兄弟就说，现在的人是个啥呀，脑筋急转弯，就学这了，根本不在心上用功，就是脑筋急转弯，他那个有这种思思变冲，哎，也可以哎给出那个哎相似语来，哎，这样子。所以最后与生死之事还是不相干啊，所以上师说他可能一辈子可能也没见到一个半个，就是这个啊，没有见那个。本来说的佛法嘛，一句言下就可以悟去，是吧？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呐，有这样的祖师，没有这样的人遇不到，所以上师说很难呐、啊，很难遇到啊！我这一辈子可能一个都没遇到，万一遇到了，可以接引他。嗯，你看这个谁转的石家庄说的，根基不行，指的是社会风气环境吗？哎，不是，这是佛法离心不说法，根基不行是说他那个了生死的心不迫切，他不自为自在了生死，他大多是借助于佛法求点人天福报啊，这不能叫社会风气那个能把他的根性那个改变了，不是呢？这个再一个，他也不在那个社会风气，那过去那个战争年代，你不知道大禹祖师那个年代，不是我们祖师也是浩浩而来，也是那个根性，他就是这样子了，他那个大愿力支撑他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他都是一个解脱风范的行者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听见佛法都凑过来了，听见佛法就已经开始行了啊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就开始行信谢行政嘛，他就开始行了啊，听到就开马上就开始干了，这就是说他这个根性啊，他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，哎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都无所谓。富人也有学佛的，也有大行者，是吧？大心行者也有这个根基好的，穷人也有不在者，根基不行。现在不是末法吗？根基 掳掠的我们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受罚很久了，你还或者是工作忙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有什么样的理由，他都没有机会，或者是他没有这个大的志向去修。还有啊，很多呀，很多啊，修了断了，修了又断了，修了又断了，这样子，这不在这，在你自心，你都觉得你今天晚上你都等不到天亮了，你要死在这儿了，你恐惧不恐惧？没有这种气魄，没有这种心，那你谈什么修什么解脱道啊？你那个心力不够，你那个愿力不够，心力够了，愿力够了，就是发心到了，知见有了，法有了，力往行之，这不就是好根性吗？这不是上上根性吗？我们上次都说过，我们这是上上根性啊。不在这，我看看谁还有什么说的。真发心解脱的人太少了。如果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说了，如果我们心中心法不是祖师这样慈悲，这还有这个佛祖的这样的开示，每天必定吃够多少咒，每天不得少于俩小时，每天不得就是不得隔日不修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很多人都放弃了，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根性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问题就这样。
江团长，您对这个问题，再说几句吧。悟个什么？
这一段，就是像梅老师说的，就是现在人的根气，他就不求真正求解脱。如果我们就是发心、出发心，真正求解脱的话，就是那绝对不会那什么，不会就得少为足，得到就是在法的那个修法。如法的修持，就最终就肯定能得大解脱，绝对不会在那个一些境界呀、光影上就是留在那儿，肯定能透脱。关键看那个发心是不是正。行，我就说这些吧。
这个我得说明一点，就是说也包括我，也包括我们自己啊，这都一样啊，同等啊，在这上头。
啊，石家庄的王师兄啊，他接着问，他说：“老师，和习气重有关系吗？”还是接着他刚才的那个问题。
我跟你说，那个你不识根本的时候，先别谈习气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叫业力。你跟着那个念头滚来滚去，随着业力牵引，正在六道轮回上转呢，啊。你除习气，那是对明根本的人来说，你要识得透，要彻悟本来，然后，哎呀，明明知道不可得，不着相，还是不当家，这是习气，这是这和习气有关，这个地方你应该弄清。
啊，王师兄明白了。十六，问什么是心中心法？答。全名是心中心又心，即假心、真心、真假心都不可得的心，即正悟妙心。心中心法是大圆满法中的精髓，是中心的中心，是借假心打开真心，彻显妙心的无上大法。这个就是老人把心中心法啊，这个给我们诠释了一下。心中心法它还有一个全称，那个比较全的称，它是叫一切佛心中心，拔除一切无始业障，速即圆成菩提大陀罗尼。这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全称。老人在这儿呢给我们说，心中心法是大圆满法中的精髓，所以说它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。心中心法大师兄们都知道啊，我们是三分之二佛力加持，三分之一自力，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啊，我们今生遇到了。老人经常说这是我们大家无上的福报，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个心中心法。我们每周一在这个空中道场啊，魏老师啊还有江团长啊和我们一起 聊，实际上就给我们也是在修法的过程中吧，给我们加油啊，鼓劲儿。我们就是说应该珍惜这个法。
我看有问题没有人提，因为这个都不具体是吧，他都就说到心，他都无形无相，不管你真心假心还有不可得心，他本来这个心他就是无形无相啊。这个地方我下面就想说说这个地方，心中心法是大圆满法中的精髓。大圆满法，我们想大圆满法听过那个红教大圆满，那是密法，红教不，它不是分那个红教、白教、黄教、黑教什么花教，它等等，它红教里边有大圆满法啊，它就是顶端之法，也就是佛法里边的心髓啊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指那个红教大圆满，我也可以认为是佛法，它整个就是一个大圆满法。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整个的这个意义啊，都就说广义的说，可以广义的说，广说它是大圆满法啊，它是所有佛法里边的心髓，你就可以这样讲，它是佛法里边的心髓啊。不管是教下也好，宗下也好，它都讲最根本的都是开智慧，开那个般若智慧嘛，得到般若智慧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智慧就是大圆满。他的心就是大圆满心髓啊，就是应该这样说。也就是我们认识本来，把我们原来的误区、迷惑、无明给它破除了，然后回光，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来，本来的那个自在，之心，应该是这样子，
归心四见师兄他问，心中心又心，五字中就有三个心，各指啥？
指啥都指你的心啊，真心不是一开始告诉你假心真心，真假之心都不可得的这个心，这不是就是这三心吗？不是告诉你吗？假心，什么是假心你不知道是吧？归心四见，你开始修法了吗？你开始修心中心了吗？修了，你修多少座了？快500座了。那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了，你应该知道了，因为你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每天晚上的学习，这就说明你很用功啊。一天除了打坐，还跟着学习，这不是一般人能那啥的。还有工作，还有生存，还能参加学习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。什么是假心，我们的师兄弟肯定都知道，特别是跟着学了2年的那个心经觉引，不可能不知道什么又是真心。这个时候当然不可得自信，我觉得可能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会说这句话。那个江团长你说吧，假心肯定我就觉得咱这里边有好多人都知道，他知识不说。
对，这段挺重要的。心中心法，我们心中心法是心中心又心，这假心就是我们的妄心，真心就是妄念顿断，就是真假相对这个心。然后我们通过修法，通过真修实证，当我们这个妄念顿断啊，能所双亡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就是本来这个就是空，这个无相的这个实相，朗然现前。这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吧，都是说，化空不算见性，本来空才算见性。但是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空的。这时候吧，就是有的师兄就说了，说就是，真正的叫本来空。其实，真正的本来空是什么呢？是当我们就是正起念时，照见。正起念念的当下本来空，这样的话才能就是彻证我们本来这个妙明真心，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心，就是才知心佛众生，就是三无差别，就是从来真是妄，而今妄皆真，但服本实性，更无一法心。所以说到这里才能是 就心中信法，就精髓。行，我说到这儿，李老师。
说的挺清楚了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假心，对吧？我们现在都是假心。元音老人说，能够明心见性彻悟的那个就是真心。刚才说了啊，有一个真心可得的时候，还不是真能了手。所以说真假之心都不可得的这个心，连这个心的影子也给它化去，这样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。这个要实际要到这儿才行。说假心我们可能都知道，我们认假作真嘛，认一切为真，以认一切假象为真，这就是我们的假心的整天做的这个功，每天在认假为真，这就是假心。终于有一天我们能够能舍上网，能够证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问为这个为真心，以为我们是证得的真心，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实证到这儿，实证到这儿的时候，连这个也不可得，这个影子这个法见都要除掉啊！不管是你落入了境界或者落入的概念，最后都得少的扫掉啊，到了不可得，最后了不可得也了不可得，这才回归我们的妙明真心。这个要直接到这儿，先一步一步的来。
魏老师，就是心中心右心，就最后面那个心，就是跟禅宗所谓的归宗，就是应该是一样的，是不是魏老师？
都是，也到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这个。对，所有的佛法，佛说了三藏十二部，不管是密法也好，净土法也好，显教法也好，密宗法都等等，它都是为了这个啊，让我们回归本来啊，我们本来如此的那个心啊，让我们认识它。这个时候才要是说认识到这儿了，彻悟本来，然后遇事还做不得主，那就是习气，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习气啊。
石家庄的王师兄他接着问，有句成语三心二意，是这三心吗？
那你别瞎联系，这三心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包括那个江团长，我又说一遍，这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不要把这个三心二意，把这个三心给这个心中心染上啊，这个你那个是成语，这是佛法，它不一回事儿，不要联系。问问题没有不带这样问的。
他又问，心中心右心，第一个心是假心，第二个心是真心，第三个心是妙心，对否？
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这样说。那个谁，假心你知道了，你现在立证真心啊，立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，你现在努力做这个事儿。然后第三步就是说归无所得的时候，你现在还归不了，你现在一无所得那就成狂了，你知道吧，就狂禅了，狂了，法也修不了了，也学不了那个什么了，也学不了祖师开示了，你也学不了了。
老师，了不可得之心是平常心吗？
起个名字，了不可得之心就是平常心，你起个名字，那什么是了不可得，什么是平常，你自己要会去。对，是这样啊。我们现在不能一开始就跟你说无修无德无正，那是二主说过，元音老人也说过，正到了方知了不可得，正到了方知无修无德无正，这才行，要不现在可不敢说了不可得，说完了你就狂了，那不行。我们现在学十六条，这是作为理论上的学习，但是你现在问了，这就是就你的修行来说了，这就是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
魏老师啊、今天听了一个几分钟的一个祈祷师答疑，有一个师兄问，他说他想吃东西，然后想吃东西的心呢，他认为是个妄心。后来祈老师说，因为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，他是有感受的，有受蕴，他饿了他会想吃，然后那个想蕴也就跟着起来了，要吃东西。但是我们真心他是不需要这些的。那你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习气简直太重了呀！你看我们吃饭呀、睡觉啊、做点事啊、想东想西啊，那不都成习气了吗？魏老师，
如果这个有前提啊，他想吃东西，他有前提啊，吃的根本这都是妙用。你咋不这样呢？一转就没有妄想了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嘛。你饥了也不着吃，你是石头木头，你是个有情之物，你是个这个血肉之躯，它就需要饱腹啊，就需要工作养命啊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它自然有这个妙用。如果贪那个，你看上师都讲过吧，有一个上海的说什么什么，说的很不好听，说你一个富家子弟吧，听到哪儿的有好的吃不平常的那个饭菜，那个菜他从来没听说过，那个名字都要变成，哎呀，那个就是太作了，我说是最后就死在那上头，是不是？上海他不是上师不是举个例子吗？吃了吃，
对对对，
到处吃，就像喝酒一样的，喝了这个牌子喝那个牌子，怎么样喝出什么滋味来，什么烈什么，我也不懂，反正我也不懂，我就觉得他就是说上瘾了呗，那个欲望起来了，那个刺激自身自心的那个劲儿起来了，那也就是说妄想起来了啊。所以你看，那和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的身体饿了你不吃还行啊，你还要那个给他一定的那个什么养命的之道，你还要利用这个身体好好修行呢，你不能那个故意去坏这个色身呢，不能做这个坏他这个色身的事儿吧，对不对？那个苦修没什么意义啊。
对，那个就是太执着了，我们只要随缘，不是特别执着的那个就没事儿，它就不是一种不可以认为是一种习气啊，就是一种妙用吧。好，这下子轻松了。今天听到这个问题还是在那儿，哎呦，这要是这样的话可咋活呢，都成习气了。这位老师这么一解就明白了，所以他说都是有前提的，而且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听的时候也确实是也得有眼哈。
对呀，你时刻你都不能那什么，不能忘掉你那个根本，时时处处你那个心它都是活泼泼的，活活的无助啊，它就是这样。
对对对。
哎，
对对对，
我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，大家肯定都会误会。就是说比如说好犬马之色，是吧？爱美的东西，然后有一种觉受。二祖都没有说，比如说我们记得有一个和尚，有一个师傅，他就禅坐的时候，一上座他那个宝瓶就现在他眼前，他一上座就那个宝瓶就现在他眼前，说明这个宝瓶啊是他的心爱之物，说他不爱他那个俗世之家，他出家，然后他爱这个物件，爱这个物件，然后他下决心怎么样，把这个瓶摔碎了，对吧？他再上座这个瓶没了，不现在他眼前了，为啥？他知道他心里彻底死了，他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那个瓶啊碎了，他怎么都就没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喜欢的那个瓶了，他就用这个不对景生心的办法。二主说这个习气并没有除掉，一般人到这儿都不去想了，对吧？我们那师公啊，就是说 特别细腻，我看他用功，就是给你说的呀，你都想不到的那个密不透风的地方，告诉你出席怎么出。二主说，不妨那个宝瓶在那儿，即使这个师傅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即使这个师傅摔碎了宝瓶，也不见得他这个习气就断了。他是这个物不在这儿了，他不对景生心了，对不对？即使这样，不妨你喜欢，你就在有生之年，就是你这个身体还在的时候，你就先爱着他，也没有大碍，只要师德本来。哎，是说你这一段色身，你这还没死的时候，你不妨先就是养着这个瓶儿，啊，也不妨碍，也不妨碍。啊，我一听这个就是有好多呀，到这儿你说是不是？我们都可能想着把这东西处理了，或者说看不到了，那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这回事。实际上，它那个种子还在那儿，还在面对它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喜爱，没有怨，就是怨恨或者喜爱，没有这种心才行来，不立这两种期待啊。这个我们就是顺便说了一下，这个习气，它就是是邓引峰，我也忘了是谁了，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人，有，就是我们出习气的时候，还是要靠智慧，对吧？还是因为我们悟得的，我们本来如是，不，这个真心啊，它离对待就不在习和厌恶，喜好和厌恶上啊，这才是我们能离开两边的这个心，才是我们的真心呢。你瓶摔碎了还是没解决问题，还是不行。所以我觉得二主说的东西啊，真是让你有豁然开朗的那个意思啊。哦，原来用功是这样的用功，对不对？是。
啊，魏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，让我们就是心里更明白了，就是心里不执着，没有喜呀，没有厌呀。啊，离开这两边的话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还是要明心啊，明心了，然后那些都不重要了。十七，问修心中心法讲不讲成佛资粮？若讲，指的是什么？答：成佛的资粮，一打坐入定，除障开智慧；二广做善事，积累福德。因佛是二足尊，即智慧福德二俱圆满。这个修心中心法的成佛资粮啊，这个袁老人说的非常清楚了。一个就是我们上座啊，打坐，然后坐下呢，就是广做善事，积累福德。
有的学人就是问，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，用不用修前行啊，或者什么加行，或者供曼子啊，或者什么？然后那个祖师说了，就是咱们心中心法的弟子是宿世都是菩萨城，菩萨城的根基，就是说前行家庭都已经是修完的人，今生才能遇到就是心中心法，所以咱们就是不用修一些什么前行和家庭。但是如果是讲自量的话，那什么是自量呢？就是能够受法以后能够就是如法的修行，每天按时上座，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，坐下绵密关照，这是我们的资粮。然后动的时候，就像刚才您说的，就是积累福德，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资粮。说到这里。
好的，谢谢江团长。十八，问什么是阴神？答：人家看不见你，但你自己知道。这个问题江团长我记得您给聊过，您再给聊一聊呗。
这个就是阴神，就是属于是第六意识，就是外道吧，他们就经过冥想什么的都能想出来，但这个吧它不是那个主人翁，这里是一个意识，这个就是起不了什么功用，但是它这个因为什么，因为它还属于就是属于 心属于心识，所以它就是容易被那个相转，就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故事嘛，就是有一个人他那个就出神了，出神以后他走到树下，看到一个白胖的女人，他就上去一抱，然后等他一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就变成小猪崽了。然后他这时候他因为他是修行人嘛，他太可怕了，然后他一撞就把自己撞死，然后就从定里就出来了。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在没有吃的本心的时候就不要研究这些，就是着相的话是很危险的，就说到这儿吧。
北京的张师兄他问老师，阴神和一生身有什么区别？江团长您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
这个问题咱们头一阵儿就是头几节课学过了，这个就阴神阳神还一生神，那个你可以听一下录音。
那我说一说那个江团长说的这个是说这个阴神是第六识聚吗？这个我还你是从哪儿看到的？这个是祖师开示里啊还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我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回头再聊也行。这个我就想说说这个阴神呢，我们上那个上一节课，就是上一节课的上一节课，就是前一节再往前推两节课的那个地方，可能是讲过这个啊，阴神阳神一生身四个，一共有四个词啊。我是看到这个元音老人在这个我记得在那个宗友教授秘籍里边，宗友秘籍里边讲过，他讲过那个境律宗友，我们都知道有梦境宗友，是不是？我们做梦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梦里边很真实呀，比如说上山了，又到了一条河，又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也跟在梦里边也跟我们白天的这个感受啊什么都有，痛啊急啊心里高兴啊什么都有，这种各种是吧，那叫梦中中有啊。境律中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阴神，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平常没有修行的人，不一定是指的明心见性啊，就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啊，他都处在那个每天都是那个念起念落的，我打妄想的六道轮回，就是迷惑而生存而生的这种状态。然后学佛以后，或者学了别的，或者比如像学气功啊、道家呀、儒家等等，是吧？武术等等，他都有什么有培养了，还有那些画画的什么，他都有这个打坐为基础，让他这个心静下来。像我们学佛的人，比如说打坐，都知道要六根清净啊。像我们那个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六根清净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自打坐的过程中啊，你不接触外境啊，你这个心，你这个不接触外境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对境生心的那个起来各种分念？就是牵住你的这个心呐、那个跟着那个念头，跟着那个境界跑来跑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接触外境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呢，六根清净下来了，也清净下来了。第七识，这个第八识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阴神呐、它就可以出来了。也就是说灵魂，我看了，我查一下大藏经，不是大藏经，又说错了。说那佛法大辞典就是食神啊，食神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灵魂，也就是说我打坐了，感觉自己的精神这一部分离体了，也可以看到东西，也可以怎么样，但是这个阴神他并没有那个，比如说我要像一生身一样的做一件事儿，你就做不来，他是阴神，别人看不见你，你自己知道，这就是源于老人说的阴神，人家看不见你，但是你自己知道，你出去了，你到哪边看了看怎么样，是吧？ 那你考验考量一下，你是不是真的出去了？我们上次说过，你就是阴神，你出去了，你小院门前有条河，门外头啊有条河，比如说你私身出去了，看到，然后你去勘验一下那个河水有什么样啊，比如说是具体什么状况，你去勘验一下是不是那回事。如果是呢，你的私身就是真出去了；如果不是，那有六根没有清净，那你就是打妄想啊，啊，你没有到那个境力中有这个阶段啊，那就是打妄想了，胡思乱想了啊，有可能有一个境界出来，你就当真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是我们这说的真正的那个死神，你那个魂魄、灵魂呐、立体了，就不是这样子啊。这就是说我们说的阴神。上一次我们也讲了，讲了，今天又讲讲，说这个地方我们不用纠结，不纠结它啊，什么阳神呀、阴神呐、什么，这事儿我们都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。如果说你阴神出来了，你就去考量一下。啊，你的阳神出来了，我们说过阳神你出来，那就是跟你这个身体一样，跟你现有的这个色身血肉之躯是一样的，可以做事，你可以看，也可以勘验一下是不是你的阳神出来了，否则呢你就量一下，你自己可能就是打妄想，就是这啊。还有那个梦中，就是那梦中你的尸神、你的魂魄、你的魂魄还可以出来了，我们从那个佛学大辞典里边也可以看到，从那个中有旧斗里边也可以看到啊。这个有依据，我这么说是有依据啊啊啊，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说了。
十九问：什么是秘法？答：打开秘密宝藏叫秘法，是以三秘加持来修法的。三秘加持即以本尊的身口意来加持，身体不动，手结印，腿夹腹而坐是身秘，口持咒不停是口秘，意不想不思，静静听自己的持咒声音是意秘，能以无相秘法打开秘密宝藏，见得本性是真正的秘宗啊。这里老人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无相秘，用我们这个无相秘法打开秘密宝藏，见得本性，这是真正的秘宗啊。我们在这里也比较清晰了。这个问题江团长您给聊两句。
行，秘宗就是秘法。什么是秘法？就是以从八识起修，这个无相秘，咱无相秘啊，从八识起修，就是对于。第六识来说，就是我们就是经常动思维的人，用意识的人来说，就是这是很秘密的。那真正打开以后呢，它不秘密，所以就是称之为秘，其实是不秘密。就说到这儿吧。
我再说两句。这个三秘加持，你看以本尊的身口意来加持，是吧？这个什么意思
啊？
那个身体不动，手接印，夹腹而坐，口持咒不停，口密，意不想不思，定人于自己的自生意义，思家莫尼啊，就是我们的本尊啊，就是我们的本尊是谁？是那个大足球。这个本尊，我跟你说。三密加持，三密就是身口意嘛，是吧？三密加持即以本尊的身口意来加持，也就是说佛来三密这儿的加持就是得到了身口意，就是你的身口意和本尊的身口意要相融，你有感有应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身怎么做？身体是吧？口怎么做？是吧？意思是什么？这都跟本尊要一样才行，这不就获得身体三密加持了吗？我说的本尊是什么？我说的本尊是当初我们学心中心的时候， 修了非常久的时间，根本不知道本来。是后来我们那有个寺庙来了师兄弟，从上师身边来的，告诉我们有本尊啊，从那后来才知道有本尊，然后知道本尊是大随求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都知道嘛，我们都供一个八臂观音，是观音像嘛啊啊。然后呢，就另问上师，远一老人说这个。修心中心这么久了，听师兄弟说有本尊是不是大随求，就说这么重要的事为啥不告诉我们呢？问问上师吧，对吧？上师就骂了，就是说为啥不告诉你，说你本来就多事儿，再告诉你事儿更多，就是不让你着相嘛，你懂吧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个是以禅为那个为体嘛，啊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如果我们的身口意就是圆寂老人跟圆寂老人他这个合拍，那你就是能够得到本尊加持的呀，是一样的呀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，你不要在这个相上，也说原来我家也没有供那个大随求啊，没有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。上师说是看人的根性的，对吧？看你这个人的根性，要是跟你说你有多事儿，你有多一道，又加重你的烦那个执着之心，他就根本就不跟你说这事儿啊。世间的世俗之事儿从来不跟你聊，要问就问佛法，要不问打住，别那什么啊，就废话，对，就这样，我就跟你说完了啊。
二十问。密宗为什么一定要灌顶？答：灌顶是个仪式，灌顶可以给你消业障，给你开凡穴，给你菩提的种子，灌顶后修法可以得到加持，所以灌顶后往往会拉肚子或呕吐，这是灌顶的力量。密宗要灌顶后才能修法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密宗为什么要灌顶，灌顶它还有好处啊，可以给你消业障，可以开凡穴啊，种菩提的种子，所以我们这个灌顶啊还是很殊胜的。灌顶后呢修法，我们还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密宗要灌顶后才能修法，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啊，这都是灌顶的力量。江团长，您给聊两句呗。
经常有师兄问我，就是为什么要灌顶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手机，手机你必须要那个上网，开机上网，就是开机上网以后就能得到什么？得到无限的流量，包括通讯呐、打电话呀。如果不能就是说登录上网的话，那这个功能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个就是灌顶，就相当于那个就是把这个手机，打个比方啊，就打个比方，就是像手机开了这个开通流量，开通那个登机密码以后，跟这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接收那个我们这个公用就能显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打个比方吧。
我看那江团长打的那个比喻很好呀，就像那个我们打坐一样的，就是那个天线一样的啊，就是说那个灌顶啊，用那个很大家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明白他说那个意思啊，是用那个手机那个网络来做比方，哎，可以借鉴啊。好，我再看看他那个灌顶是个仪式啊，圆寂老人给出来的，就是通过这个仪式，江团长说了。他这个意义你已经清楚了啊，除了他说的这个外，还有这个功用你知道了。我再说，我们灌顶同时得到了灌顶的这个法的加持，就无菩萨的加持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说， 我们能获得佛的加持，是通过三昧严肃这个神力，还有一个是灌顶神力。这个加持力，佛的加持力，就是通过这个方法，就这个仪式，你就能得到这个力量，明白吗？
好的。二十一问：什么是限量？答：限量者，如实而现，没有分别，像照相机照相，照出影子而不分别。前五识为成所作制，它是限量，坏就坏在第六识加进去了。这是张三，那是李四，张三对我好，李四对我坏，这是比量。我们做功夫要不分别，意识不跟前五识跑，也不随内影沉转，离一切对待，当体原现，正量分明，即是真限量境。啊，这个老人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限量。江团长，您给讲讲这个限量吧。
嗯，限量就是有限量、比量和非量。嗯，就是限量就是如实而现，没有分别。就像那个就像镜子照物一样。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，前五识它是限量，第六识是比量，就是分别好坏，第七识就是属于非量啊，就是第六识呢属于三量，就是限量、比量、比量和非量。第七是属于那个属于非量。嗯，是这样的。嗯。
哦，也就是你看，坏就坏在这个第六识了。我们要是不分别、不比较的话，没有这个比量啊，这个就是真限量、真限量境，这样就好了。实际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对这个限量的理解呢，就是当时还没有学心中心法啊，经常听慧律法师讲法，他就说你眼耳鼻舌身，你看到啊、感触到啊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你只存在第一念，你不存在第二念的话，它就是个限量。如果你存在了第二念，就像老人说的是吧，我们就是说去分别了，这个呢就坏了。这就六十加进去了，掺进去了，它就不是限量了，就变成了比量了。这样呢，就离我们的，就是说，离我们的这个真心呢，它又远了，感觉。行，那这个问题就到这儿吧。我们进行下一个。二十二问：缘从何来？答：缘是过去世所造的业感得的，业感缘起，心动就是缘，缘也是本性的妙能，大悲缘起，佛土庄严，都从菩提因缘而现。哇，看到这个以后，确实是觉得有点害怕呢。缘从什么来啊？就是我们心动就是缘，所以就是说。哎，起心就是妄，所以还是没事的话别乱动心了。这个江团长，您给讲讲这个话题吧，缘从何来？
这个缘就是我们说世间的缘，咱就不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世间的那个就是家庭啊，说人际关系，包括工作各方面。咱们说说解脱缘，就是我们。就是真心求解脱的话，就这叫解脱这个缘。那么我们宿世就是造过的这个解脱这个缘就能够熟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然后我们解脱缘就能成熟。比如说我们这一世遇到那个心中心法，这就是我们宿世这个解脱缘熟了啊，今生能够遇到这无上密法，然后今生成就，这就是我们的缘熟啊，就说到这里吧。
23问，佛性与觉性有什么关系？答，佛性就是觉性。什么叫佛性呢？它是成佛的根本。还有法性，法性是一切事物的根本，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一灵真性，也叫一真法界。它是最真实最珍贵的大宝贝，是一切事物的根本。
好，我说一下那个缘的事儿。刚才那个缘从何来，那个上师说的，这个是缘是过去世所造的业，就是你曾经动过心啊，对，或者是有这个习啊，所以你会有这个，这一次又有这个缘啊，心动就是缘嘛啊。那个在如果说你能明基根本，那这个缘它也是缘起性空嘛，那个随缘不变，我们可以做到，还有不变随缘，这是两个意思呀啊。不变随缘是说我们自心不变，就是如如不动，也可以接无上缘，也可以接无量缘，度众生也可以这样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随缘不变，我没事不找事，有事而应事，这不是随缘不变吗？我们随缘不变。还有千万的有一点我就觉得要注意了，除了江团长说的那个，我们就说这个缘，大悲缘，大悲缘起，我们说那个大悲心呢、啊、都是前两天我们才学过什么是慈悲心，什么是大慈悲心，什么是菩提心，说了这个问题。后边你看佛土庄严都从菩提因缘而出，菩提就是我们的智慧啊，菩提因缘就是我们的智慧，了生死之开的这个般若智慧，就是这个缘，菩提之缘就是无上道能接了生死的这个缘，菩提之缘啊、这个前头说的是大悲缘，是不是？大悲，我看二主说的那个慈悲心，是指的富人的怜悯之心，大悲心。又增一步又进一步了，就是说比如说甲和乙打架，甲把乙头打破了，一般的人同情弱者，对吧？像我们应该升起大悲心，应该是不仅同情弱者，也同情这个呀，这个打人的这个人呐、啊。这个打人的这个人他现在好像他占着上风，这个业缘就埋下了，还要以后还要被人打，对不对？还要受这个业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更应该怜悯这个人，就是同等怜悯，这是大悲心。然后说这两种心都不是解脱之心，而最后的说菩提心，也就是说我们从菩提缘而现的这个大悲心啊，这个心它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无上，就是彻悟本来，这个是我们的彻悟本来之心，这个是菩提心和菩提心啊。我们接这个缘，是吧？千万千万，特别是我们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老师兄，有时候会碰到新手、新师兄，人家正在那行解脱道呢，应该给他卸脱，把他的负担包袱。应该给他卸下来，你不应该给他添劲儿啊，添加劲儿。就是比如说我见过那个有一个师兄，就是打气的时候碰见一个主气的，就是在那个现场主气的，我们不说谁，就是说这个事儿啊，就他遇到一个事儿，比如说哎，我看跟这个人很熟悉啊，对吧？我比如说你是老师，我是打气的，我记得我老师，我跟你好像似曾有过那个过去认识。完了，这个老师说什么？这是缘呐、啊，一下子把他送死了。什么缘不缘？应该破他的这个情，你就不应该说这个话。说这句话一下把他葬送到那个什么生死海里了。 你应该把他这个心给他打掉，什么缘不缘，哪有什么缘不缘，应该一发不离。这个时候他立马理智了啊，就不在这上头做文章，结果他不就一句话把他送死了，把气打的什么呀，打死第七十啊。这个缘千万千万不能这样讲，我就觉得你送了人家的法身慧命，你这个人的错呀，你把人家领到邪路上去了，这就很可怕，我就觉得很那什么。结果如果这个说者他不清楚，受者也不清楚，他两个都不清楚，那么两个人糊涂到一起了，还在那个因缘里边缠了，那还怎么解脱？这个地方说的是缘也是本性的妙能，是你明白根本，皆无上圣缘，皆菩提之缘，对吧？修解脱道，所以说佛土庄严。这个地方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个事儿你要搞清楚，你要不搞清楚这个地方，哎，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无限制的，哎，接这各种什么世间之缘，这种缘啊，那个我们也来而应啊，应无助啊，应而无助啊，应该是这样啊啊。说我说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不管谁吧，我们都小心着，不能那个有一刻离开我们的本位啊，时刻都得关注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因为我也遇到这个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，还跟我说什么缘不缘，我说我不愿意跟你说这样的事儿，他立马就理智了。你要不警醒，你掉进去了，别人也掉进去了，那就糟糕透了。好，
魏老师，山东有一个孙师兄，他问魏老师，刚说到缘，也是不立一法吗？
本来就没有一法，缘也是缘起即性空，刚才人不说了吗？一切都是当体即空，它本来就是空，不是我们说有一个缘，你认真了，你把它当实有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，那真是变成世间法了，接着世间缘了。
嗯，好的，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。魏老师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好好，就这样啊。
好，魏老师，好，魏老师，魏老师，魏老师，晚安。